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1905年，从南非开往伦敦的一条轮船里，静静躺了一个普通的小包裹，它跟其他的邮件叠放在一起，谁都没想到里面放了世界上最大的天然钻石。这颗3106克拉、有成人的一个拳头那么大的钻石，是在南非矿区地底下9米的地方被开采出来的。因为太贵，没有人买得起，当地政府用15万英镑把它买下，准备送给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作为生日礼物。纯净透明的钻石一出土就受到四方瞩目，激起很多人的贪念。怎么把它安全地运送到伦敦，不被非法之徒从中劫走呢？在百般思量之后，王室想出了一个法子。他们把一颗假的钻石放在一个高级坚固的箱子里，派大批的保安人员在旁边严密地护航。当大家把目光集中在包装精美的假钻石上面的时候，真的大钻石被放在普通简陋的包裹里，用5英镑的保费当成一般邮件同时寄出。结果计划成功，这颗价值连城的大钻石就如此安然无恙地抵达伦敦。不但是小偷，连平常人也没有想到它会被放在一个简陋普通的包裹里。怎么可能呢？这招跌破了大家的眼镜。珍贵的礼物一定会有华丽的包装吗？2000多年前，世人也曾经做过如此错误的判断。当时犹太人被罗马帝国统治，痛苦不堪，他们渴望神在旧约圣经里预言的救世主快点来到。在他们心中，这位拯救他们的人应该是出生在壮丽的王宫，头戴皇冠，身披华服，骑着高大的骏马，带着大批的军队，英姿勃发，耀武扬威的将领。他宝剑一挥，敌人就被斩尽，让他们从此脱离被奴役的生活。没想到神差遣来的救世主耶稣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他诞生在简陋的马槽，父亲是朴实的木匠，母亲也只是一个平凡的妇人。所有犹太人认为他该有的耀眼的背景，他都没有。当他出来传讲福音的时候，粗衣淡食，看起来跟寻常百姓一样，人们没有办法相信他就是那位预言中的弥赛亚。但是耶稣就像是那颗巨大的稀世珍宝，他发出的耀眼光芒照亮了黑暗的世界，相信他的人生命得以净化，进入一个与世俗有别、属于神的国度。在这个国度里，首先被粉碎的就是华丽虚幻的外壳，世人看重的权势、名利、才干、美貌，在神的眼里都不重要。神看重我们的内心，他送耶稣来，让我们看到天国子民应该有的品格。不像一般高高在上、作威作福的君王，耶稣温柔、谦虚、平易近人。他说，我来的目的不是要被人服侍，而是要服侍人。他深入民间，四处行善，将他超凡的能力用来帮助困苦的人， 医治生病的人，喂饱饥饿的人。他的心里满是怜悯和慈爱，不分男女老少、种族阶级，都得到他的眷顾。因为他，人们知道怎么样以爱相待。亲子之间、夫妻之间、朋友之间，各种破裂的关系，如果能够依循耶稣的引导，都会得到修复。当人们能够照他所说的彼此尊重、包容、宽恕，生活中就会充满了和谐还有安宁。耶稣尤其关切罪对世人的捆绑，骄傲、自私、贪心、嫉妒、欺骗、仇恨、偷窃、情欲、淫乱、酗酒、吸毒、抢夺、暴力，罪的势力大于任何一个政权，铺天盖地地笼罩人心，将世人卷入痛苦的漩涡，并且因此跟圣洁的神隔离，享受不到属天的福分。耶稣牺牲自己做代罪羔羊，拯救世人脱离罪恶，使信他的人有新生的机会，无论在什么境况，心灵都拥有自由，并且享有神所赐的平安喜乐。从2000多年前到现在，无数人曾经经历过耶稣的救恩。从科学家牛顿、政治家孙中山、音乐家莫扎特、文学家林语堂到企业家沃尔玛，他们的生命都因此改变，对这位救主发出由衷的赞叹。谁想到在卑微的马槽里会生出这么一位千秋万世改变人命运的救主呢？神的安排摔破了世人的眼镜。听众朋友，您心里的救主是什么模样？世人容易判断失误，但希望您不会错失这颗灵魂的钻石。我是何云，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仰望主耶稣。在圣经希伯来书12章1-2节告诉我们说，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的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让我们仰望钉十字架的耶稣。在旧约民数记也告诉我们，凡被蛇咬的，一望这铜蛇就活了。这个铜蛇也预表到耶稣基督他的救恩，因为他被举起来，当人仰望他的时候，就要吸引万人。这个铜蛇是没有毒的，预表到耶稣他没有罪，他来拯救世人。耶稣说，我若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他一次的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记载在希伯来书10章14节。让我们仰望钉十字架的耶稣，也仰望复活的主耶稣。他不但来到世界上拯救我们，为我们的罪被钉十字架，他也按照旧约的预言，他复活了。主复活40天向门徒显现，要兼顾他们的信仰，并给他们祝福，然后升到天上去。他是长远的活着，替我们祈求。在《使徒行传》第7章，我们可以看见 当斯提凡寻到的时候，他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主，他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为我们祈求，并且有一天他还要再来，来接我们到他那里去。让我们仰望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仰望主的人一定会放下各样的重担。仰望主的人应当脱去一切缠累我们的罪。仰望主的人要存心忍耐，忍耐是圣灵所结的果子，是基督徒的美德。让我们存着忍耐的心，守住神给我们的教导，存心忍耐，跑那摆在我们前面的道路。急躁是忍耐的仇敌，当急躁来的时候，叫我们心中不安，我们靠着主就可以平安。感谢主。
谎报。
啊，没有光，天使们他们又回到天庭了。起来，你们都能起来，起来啊，他们都不见了，现在已经没事了。
哎呀，我也是害怕啊。
起来起来，
耶稣复活了
，坟墓也空了。哎呀，守住这个墓根本就没有什么用了，
用官府的印封住也没有用啊，这绳子也断了，石头也挪开了。
哎呀，
我们该怎么办呢？
哎，我们得马上赶回衙门，报告比拉多巡抚。全体注意，立正，两排，起步，走。
当他们快接近城的时候，路边的人看出士兵们惊吓的样子。
怎么回事？你们看起来像逃命似的，到底是什么让你们吓成这个样子？你们看起来都像是吓得半死的，为什么？
你们说吧，没关系，反正100个人全看见了，快说吧，别啰嗦了，我们还得报告给巡抚大人呢。
你们快说啊，你们看见什么了？
天上有大光啊！哎呀，
你忘了，在大光前先有地震呢。
对，你这光好强啊，让人眼睛都睁不开呀、啊！我们就倒在地上。
有一个天使，好亮啊！
好亮、啊！
把石块从坟墓口挪开，他做的好容易啊！他叫着说：“上帝的儿子出来吧，你父在呼召你。”然后那个死人就出来了，
真的出来了。那个人呢、就是前天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个人的，
他是上帝的儿子。
群众也越急越多了。
我得尽快回去报告大祭司该亚法。
快排队回军营去。
百部长，
停！你要什么？我们正赶着要到巡抚衙门呢。
该亚法大祭司要见您呢。
我得先向巡抚大人报告，然后再去见大祭司。
但是大祭司要在您见巡抚大人之前先见您呢。
要我先见他？
是啊，他要提醒您，是他雇佣了您及您的士兵们去守住那坟墓的。
好吧，我就先去大概的向大祭司报告，然后再去见巡抚吧。
跟我来吧啊！
百夫长，你告诉我在墓地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是的，大祭司，就在天亮之前，突然天空降下一道光，那就是天使。他们还歌唱颂赞坟墓里的那位，然后有一个天使就把坟门口的大石头挪开，就像是挪个小石子那样的轻松。
那然后呢？
另一个天使就进了坟墓，松了绑布。对了，那第一个天使还说，上帝的儿子出来，你的父在呼召你。 然后耶稣就出了坟墓，他就是被你判死刑的那个人。我们也听见天使称呼他是至大的王，荣耀的君，你们所杀的就是上帝的儿子。
该亚法跟其他祭司们的脸色苍白如死人，该亚法想说话却一句也说不出来。就在士兵们转身离去的时候，该亚法终于说出了一句话：
等一下，你们刚才告诉我的话可千万不能讲给别人听啊。
至少我们得报告比拉多大人吧。
这个我们知道，但是我们会教你说些什么。书记，到钱柜里拿一大笔钱来。百夫长，请你等一会儿啊。百夫长，我们要你这么说，你们大家都得说一样的，就说在晚上你们都睡觉的时候，耶稣的门徒来了，偷走了他的尸体，知道吗？书记啊，把那一袋银钱拿过来。喏，你们大家分这笔钱吧啊。
我知道您的意思了，大祭司，但是有问题呢。怎么可能100个士兵同时都睡着了呢？假如我们睡着了，那我们怎么知道是谁偷的尸体呢？还有，在值班的时候睡觉是会判死刑的。
我个人担保，你们不会受处罚的。比拉多也是一样，不会让实情宣扬出去的。好了好了好了，你们快把这笔钱拿出去分了吧啊。
就当士兵们到祭司那儿报告并且收了贿赂的时候，已经有人从别的士兵那儿听来有关耶稣复活的事情，告诉了比拉多。内心充满了惧怕与罪恶感的比拉多正把大门关得紧紧的。
说那些看着坟墓的士兵来了？
哎，是的，大人，他们要来向您报告。
哦，让他们进来，我想听听详细一点的报告，但是不准别的人进来。
所以报告大人，当我们睡着时啊，有人来了，我们猜想大概是他的门徒来了，偷走了他的尸体。
奇怪，还有谁要见我？
该亚法大祭司啊，还有圣殿里的祭司们。
好吧，把他们带进来，我也想见见他们。说我的士兵们在执行任务的时候睡着了，他的门徒趁着士兵们睡着的时候把他的尸体给偷走了。
是的，巡捕大人。
百夫长也是这么说，可是我不相信，我还得跟他私下谈谈。你们且在此稍候，我一会儿就会回来。现在我才知道事情的真相。哼，我说嘛，这100个士兵怎么可能会同时睡着了？而且这墓上还有官方的大封印。
他们全都告诉您了？
这一次他们可是一五一十的，连细枝末叶都给说了。
啊？但是大人，您可是？不会愿意让老百姓们知道是您定了一个无辜的人罪吧？
我并没有定他罪，是你们定的。
老百姓们可是知道是您签的死刑啊，判他在大众面前处死的。
唉，想当初，真不该听从你们的话。我原想释放他，但是你跟你的祭司们再三的恳求，要我钉他十字架。唉，这一切都太晚了，后悔也来不及了。你跟我这一辈子，永远也不会安心的。
听众朋友，耶稣基督的信仰是信奉一套道德标准，叫人靠着耶稣的教导学习做个好人。还有一个很特别的部分，就是神渴望跟人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基督徒在一年年追求长进的过程当中，一定会在他的生活里经验到神的作为，加深神跟他之间父子或者是父女的关系。今天我邀请王庆国博士接受我的访问，谈谈在他成为基督徒的岁月当中，他祈祷之后神是怎么回应他的一些经历和体验。王博士是美国利普斯科姆大学电脑资讯系的副教授。王弟兄您好。
你好主持人。
谢谢您今天接受我们的访问。
也谢谢您给我这样一个机会来分享神的话。
王弟兄，您成为基督徒多少年了？
我是2006年受的洗，现在已经有13年了。
您刚信耶稣就很清楚感受到神跟您是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吗？还是说您在成为基督徒之后是经历过了一个过程，才体会到神是很用心的在主动经营他跟您的关系呢？
我在受洗之后呢，不是马上感觉到神和我之间的关系，但是信主之后的半年，感觉到我里面有很多的变化，我很多观念的变化，包括我性格的变化。我以前我性格是比较内向，沉默寡言，我在信主之后呢，就很喜欢说话，碰到人就想跟人去分享耶稣。以前我在人多的时候，比如说很多人一起在餐桌上吃饭的时候，一般话会很少，反而我信主之后啊，有说不完的话好像，所以性格就是变得更开朗一些。
哇，真的很奇妙。王弟兄，您还记得第一次发现到神回答了您的祈祷，那是什么时候，是怎么样的一个祈求呢？
我记不得哪一件事情是第一次，不过有一件事情对我一生影响很大。我是在读博士之后2年的时间吧，因为那个时候忙于学业，其实教会的活动参加的很少，结果2年做研究进展很不好。那个时候我的博士的导师也给了我一个警告，所以压力很大。在这种压力下面，神就给了我一句话，是在马太福音6章33节，这句经文是，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神要我先去追求他，其他一切的东西他都会替我摆平。那个时候也是别无选择，因为我自己感觉我智慧不够，做研究方面陷入到困境的里面，所以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去追求神的国，积极地参加教会的活动，邀请人去查经班。结果是很奇妙，过了2年之后，我们去参加一个世界竞赛，那个竞赛是我们领域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结果在那次竞赛里面，我的成绩特别好，有几个科目的比赛都是在世界的第一名。哇，这个研究上的突破，所以顺利的毕业。回过头去看神的这句话，神的这句带领是我一生的一个关键。之前我还担心能不能顺利的毕业，能不能拿到博士学位，结果跟着神的话去做，哎，发现一下子柳暗花明，所以真是体会到靠着主真好。
是的，实在太神奇了。 我想请您谈一谈您对这一位神的认识。圣经里面说耶稣基督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的儿子，神叫他的儿子耶稣降世，究竟这个目的是什么？那么基督耶稣降世了以后，他带给人类的这个信仰核心是什么？可不可以请您跟听众朋友讲解一下？
好的，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到这个世上目的是要把慈爱的天父能够显明给我们，使我们不再成为一个孤儿，使我们能够和神之间，和我们的阿爸父之间能够恢复美好的关系。这是耶稣基督降世的目的。
我相信今天听众朋友跟我一样，听了您的分享之后，心里面的确是蛮触动的，也很想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跟神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可是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不知道他应该怎么样的做才能够成为神的儿女，不知道您有什么建议吗？
很多人可能觉得，哦，我要把身上的罪都给改掉，等我合格之后再信耶稣或者做基督徒。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只要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只要我们愿意悔改，愿意改掉我们身上不合神心意的地方，只要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为了赎我们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只要我们每个人愿意接受他作为我们的救主，我们就可以成为基督徒。
那么对于已经信了的基督徒，我们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很成熟的基督徒，真正能够感受到自己是神所爱的儿女的这样的一个基督徒呢？
对于已经信了的基督徒，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要注意听神的话。在我们信耶稣之后，我们其实生命都还是有很多的捆绑，我们眼光还是被世界上很多事情所吸引。神会帮助我们，当神显出我里面的捆绑或者里面不合神心意的地方之后，我们要马上悔改，这个很重要。这使我们和神就会保持一个很美好的一个和谐的关系，使我们一直活在神的心意里面。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神他就会更多的把他显明给我们，让我们更加认识他，我们会经历到更多他的保护，和他会有一个更亲密的关系。这是我的体会。
是的，王弟兄，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是不是可以请求神惩罚我们的对头？我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因为我看到诗篇第六篇里面大卫在祷告的时候说，你们一切作孽的人离开我吧，因为耶和华听了我哀哭的声音，我的仇敌都必羞愧，大大的惊惶，他们必要退后，忽然的羞愧。在这里大卫是不是求神站在他这边，帮助他降下灾难来惩罚他的对头，使得对方觉得很羞愧，以至于可以为大卫出出心中的气？您觉得是这样子吗？
不是的，这句话是讲神应许保护大卫，大卫也信靠神的话和他的保护。我们工作中人际关系中啊，都会碰到难处，甚至会有一些对头，但是呢，神他不是要我们去求他降灾给我们的对头。因为主耶稣他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四十四节中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所以神的心意是让我们在逼迫中，在别人错误的对待我们的时候，也能够去爱人，也能够心里面有平安和喜乐，也能够信靠主，让我们平安的心，让我们喜乐的生命来改变我们的环境，甚至改变对我们不好的人。
这一位神真的是很仁慈，
是的，
人真的在他心里面是站着很重要的地位，所以他会很注意听我们的祈祷。同时您的分享也让我感觉到神很希望世上的儿女能够学习他饶恕的一种态度。有人说如果相信耶稣的话是需要受洗的，您觉得需要受洗吗？
受洗是必须的，耶稣基督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在圣经里面他也是受了洗， 我们相信他，我们就是要按照他的样式去做，以他为榜样，其实也是表明我们一个心智，用行为来表明我们真的相信。
王弟兄，今天非常感谢您接受我的访问。
不客气。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美国利普斯科姆大学电脑资讯系副教授王庆国博士来跟我们分享他的信仰见证。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我于1998年复活节在丹顿华人教会受洗，归主名下。在受洗之前，大约经过两年多时间慕道。今天很高兴与大家分享我慕道的经历。我慕道大约分成三个层面：感情上追求一位慈爱的神，作为随时的帮助；理性上追求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灵性上接受一位独一真神，名叫耶稣基督。今天我重点讲一下第一层面感情上的经历和第三层面灵性上的飞跃。在感情层面上，有两件事对我影响颇大。第一件事是我来美国的经历。我和许多中国大陆的学人一样，希望到美国来求学深造。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的一位女友，她先生在美国德州丹顿的一家公司需要一位电子工程师。朋友夫妇很自然地想到我们。我先生随后就顺利地拿到了工作签证。我在先生到美两周后就带着4岁半的儿子来到美国。我先生是在韩国得到签证，我在香港得到签证，我儿子在上海得到签证，一下子全家在美国团聚，而且先生有一份不错的工作，这简直像做梦。我一直不相信天上会掉馅饼，我父母也一直教导我要自立，靠自己的努力去打天下。我努力的结果是我和先生各奔东西，丢下幼小的孩子，还以为这是努力必须付的代价，但神的心意是美好的，让我们夫妻团聚，让孩子依偎在父母怀抱中。 当我在美国见到帮忙我们的朋友时，真不知道该怎样感谢他们夫妇，可他们却说，感谢神是神帮助你们来的。说来你们可能不相信，我与朋友的先生只有一面之交，我先生更没有见过他们俩。经过朋友这么一点拨，我真是感到这是神的安排。朋友告诉我，他们夫妇已经受洗成为基督徒，他邀请我们去他们的教会，我就这样走进了丹腾华人教会。第二件事发生在我来美国不久，我四岁多的儿子在学校被小朋友随手扔出的玩具伤到了鼻子，缝了好几针。四岁孩子小小的鼻子上缝了好几针，又是在脸部明显处，我的心都要碎了，心痛万分，觉得非常无助和不公。之前我一直认为人的命运是掌握在自己手中，这件事让我想到，是谁掌握我的命运，又是谁掌握我孩子的命运。我能掌握我孩子的命运吗？孩子自己能掌握他的命运吗？我开始求神，学习祷告，也求神与我孩子同在。不久，我被朋友带去听唐崇荣牧师的布道会，深受感动，觉得自己得着了神，神也得着了我，在感情上接受了这位慈爱的上帝。这两件事是我在感情上经历了神。下面我再讲一下第三个层面，我怎样迈出信心的一步。我慕道了两年多，知识上长进了不少，感情上也觉得很需要神，但我迟迟不愿受洗。阻拦我的一个根本原因是，我害怕把自己的主权交在神手中。我跟神讨价还价，我想先实现自己求学求职的人生目标，再去荣耀神。慈爱的天父没有因为我的顽梗自负而丢弃我，而是借着我怀孕的事让我放下了自己。98年初春我怀孕了，刚刚高兴了没几天就开始强烈的妊娠反应，并且有些异常的症状。我立刻停下工作，中断了正在上的课，彻底卧床休息。我心里非常担心孩子的发育。我的好朋友，就是当初帮我们来美国的朋友，打电话来。你猜他问我什么？他问我要不要在复活节受洗。我心想，我难受成这样子，怎么会考虑受洗？就一口回绝了。感谢神让这位充满爱心的姐妹在电话里给我讲了许多的见证，并说，既然我在家安静休息，何不读读圣经，恳切祷告。有一天下午，我翻开了一本海外校园读起来，在读一篇见证时，圣灵光照了我，让我认识到自己是个罪人，得罪了神，也得罪了人。我从床上爬下来，跪在地上，流泪做了悔改祷告。我把自己的罪都告诉了神，求神原谅。我说，神啊，我错了，我只求你保护我腹中的孩子，却不能把我自己完全的交在你手中。我现在就把自己完完全全的交在你的手中，求你带领我的一生。两周后的复活节，我带着身孕受了浸礼，成为了神的儿女。回顾我信主的经历，正如圣经上说的，神让万事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认识耶稣基督是我一生最美的祝福，我最大的心愿是愿意更多的人认识耶稣基督。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很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华语节目。接下来我想跟您谈一谈，神为什么要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降世。如果讲到底，神究竟要干什么？他要世人知道些什么呢？这个问题在耶稣传福音的时候讲得很明白，耶稣一再地向人大声疾呼，神的意思是叫一切信神儿子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各位听众朋友，您希望永远地活着吗？我们一旦生病，都会立刻去找医生，所图的不过是要活得久一点。所以耶稣说的永生，即便难以明白，难以置信，我们都知道
这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神真的能够叫人永远活着吗？人死了，他真的还可以复活吗？神明白人会有这个疑问，所以他为我们预备了一个证据，这个证据就是耶稣死了三天之后，神叫他复活过来。耶稣复活之后，在门徒当中又停留了40天，帮助他们真的相信复活与永生是事实。耶稣复活之后为什么要停留40天呢？因为神知道后来的人，就是像您我这些没有见过耶稣的人，会有疑问，会要知道耶稣真的复活了吗？所以这40天耶稣跟门徒在一起非常重要，门徒在这40天里真的和耶稣生活在一块儿，他们相信了耶稣复活，真的相信神的万能，所以后来他们个个都信心坚固地出去传福音，告诉世人信耶稣得永生。这些门徒不但自己信心十足，而且个个敢为福音殉道而死，牺牲性命。他们之所以敢舍己传福音，正是因为他们看到了耶稣复活，而且相信自己即便死了，将来也必复活。这正是后人，正是您和我需要的证据。各位听众朋友，人死后，将来是可以复活得永生的，关键就在您和我信不信耶稣。这里讲的信耶稣，不单单是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而且还要照耶稣生活的榜样来过我们在世上的每一天的生活。听众朋友，您愿意相信耶稣，效法他的榜样生活吗？我这里有一本圣经，记录了耶稣生平的生活样式，愿意送给您，欢迎您来信索取。您来信请把信寄到香港邮政总局5852号信箱，写盒中收就可以了。
87年在加州，我生了一个儿子。生完孩子第3天，因为吹到海风，所以我生病了，在床上躺了3天而不能动。我现在那个朋友的叔叔，他是个中医，所以他帮我开了药，吃了3副药，我就可以走动。可是从那天开始，我全身就开始大关节大痛，小关节小痛，所以身体就不是很好。在90年的时候生了另外一个儿子，当场子宫大出血，临时就在生完孩子以后就子宫就当场拿掉。那因为2次生孩子造成的身体的不好，健康就受到影响，几乎是面对死亡。当时也得到产后忧郁症，情绪很不稳，然后脾气很坏。那我的先生是个独子，所以他并不是很了解这种情况，也不知道如何去面对，所以他就用逃避的方式来面对这个痛苦。那我自己也很痛苦，所以我在面对死亡的中间，然后身体很不好的情况之下，情绪很不稳的情况之下，等于说是慢慢的一天一天过日子，很痛苦。一个朋友看到我在这种情况之下，所以他就劝我到加州去参加一个身心灵整体健康那个讲座，所以我就去了。那个讲员他就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当一个人在软弱的时候，别人吹一口气，你就会被吹倒，那当你很坚强的时候，别人来推你的时候，那个人反而会被反弹回去。 所以那句话让我觉得说深深的打动我的心，就觉得说一切可能都是我自己的问题。那再加上在90年那个时候身体不好情况之下，先生不太顾家，也允许了我的婆婆来干涉到我们的婚姻，所以对我人生来说真的是雪上加霜。在97年我们俩就是互相在决定要离婚，很巧妙，我觉得真的是神的恩典。我在朋友家看到就是有人有单张说是夫妇周末营，所以我就去参加那个夫妇周末营，然后有个姐妹也邀请我参加夫妻恩爱营，然后还有基督工人，就是一系列的一些活动聚会。在这些聚会中呢，我自己也看到一些基督徒，我觉得为什么他们有这么的平安，有这么的喜乐。在我内心深处我就说我想要，我要这个，因为我知道那不是用金钱可以买来的。98年有一天我跪在床前的时候，我就一直很痛苦，我就一直哭，我就觉得对上天就在那边祈求，我说在人世间到底有没有无条件的爱，到底谁是我的模范。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真的有他的优缺点，那我觉得我需要跟从一个完美的人。这样子讲，很奇妙的，耶稣基督就很恩待我，他就让我感受到说他就是有无条件的爱，他就是我的模范。那我自己就跟耶稣就对话，就说你不是在2000年以前不就死了吗，钉在十字架上吗，你已经死了对我有什么好处呢，有什么用，还是说像人家所说你是活的。我说我是个没有信德的，我说我也不认识你，我说你可不可以垂怜我，听我的祷告，让我认识你，可不可以。所以就是因为这个祷告，很奇妙的，在一个礼拜之后有一个姐妹就打个电话给我，她说每次在我祈祷的时候我都想到你，那我很愿意帮你做个祈祷。当时我一听我说好，我愿意，因为我知道是神在听我的祷告，虽然我还不认识他。在祈祷中我就感受到我跟耶稣基督的那种相连接，那个时候我觉得耶稣真的是白白的就给我的平安跟喜乐，那种平安真的是无法去言语的。所谓的历尽沧桑的女人，而如今能够成为一个幸福满满的一个女人。一些老朋友看到我一个快死的人，可是今天能够这么喜乐，这么的平安，真的是一切荣耀归于我们的主。也很希望大家都能够真的有一颗愿意的心，能够认识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的生命的源头，我们爱的源头。谢谢。
人生就像走在单行道上，与其他过客一同前行。这条路怎么走呢？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欢迎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跟您谈的主题是人生的道路怎么走。人生路上我们会影响别人的旅行，就像他们会影响我们一样，只是影响的程度谁也无法预知。每个人的走法、目标、希望、期许和努力的程度也不尽相同。您我也可能影响自己的旅途，甚至给自己带来麻烦，这还不包括那些我们不能预知而迟早要遭遇的问题。您我面对那些问题的方式与帮助别人面对问题的态度会有深远的影响。人生旅途的最佳走法是什么呢？圣经罗马书12章12节提供了上帝赐下的指标，在盼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这忠告是上帝给每一个人的，这些充满力量的忠告像是等边三角形的三边，既独立又相辅相成，很多基督徒从中得到帮助。 我们来看看第一个，在盼望中要喜乐，这盼望抬起了人类灵魂的眼睛，看着上帝荣耀的应许，就是那人生尽头的天堂与永生。不但如此，这期盼还使您我生出一个善意，就是要帮助我们遇到的每一个人，使他们快快乐乐地走在这条人生的旅途上。盼望是好的，因为它使人能在患难中忍耐，这是我要说的第二点。在患难中忍耐给了我们走下去的力量，也提醒您我要想到如何使别人的路好走些。他赐勇气帮助我们承受痛苦，使我们在斗争中坚持到底，就像保罗能够带刺而行一样。最后是祷告要恒切，这也是最好的，因为它辅助前两点。有时候我们在挣扎的旅途中倍感孤独，完全被自怜自责的心情笼罩着，然而这时候我们竟然拥有跟上帝说话的特权，可以向上帝热切祷告。这好像是先让我们品尝一下天堂的滋味。想想看，您我可以借着读圣经，聆听上帝的话，亲自从上帝得到帮助，这是何等的祝福啊！祷告中得力量，我们便更能够承受患难，心中的盼望就更加确切。这些益处被赐下来，不再树立法规，乃在帮助信从上帝的人，使得他们更合上帝的心意，更能够帮助人，也使旅途更加愉快。听众朋友，您还记得这个三个忠告吗？在盼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我是好爷爷，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的节目中再会。
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